即便是一件生活当中的小事，我们都可以不放弃的，那么越做越深，持续性的前进。在这个前进不放弃的过程当中，我们的身心灵会改善什么样的质变吗？
只要专注那一件事哦，
对，
我们就可以感觉到那种变化。
OK，
对荣格来说哈，荣格说这种是一种电竞的过程。其实我们人哦要专注其实不太容易，
很难啊，尤其现在分心的事情太多了。
对，他会经过几个阶段了，基本的阶段了。第一个哈，就是它一定是啊，你会到那种就是心灵非常黑暗哦，非常痛苦的那个阶段。
是
那个熬过去哦，他会进入一个啊，好像非常清明的那个阶段。那个清明阶段就好像我回到那个伊甸园里面。
欢迎来到忘忧皆凡人，我是苏和。那么喜欢心理学的朋友一定对弗洛伊德或荣格，那么这样的一个心理学家呢，可以说一定对名字都是不陌生的，但是呢，到底他们的整个的学术对人类的贡献在什么地方呢？哇，往往呢，每个人的见地或者学习是不同的。今天我们要介绍的这本书《自我与原型》哈，那么作者呢是爱德华·爱丁杰。那么在这样的一个书的背后呢，我们一起来走进荣格的世界。那么非常难得，我们邀请到今天的好朋友是来自我们这本书的推荐人哈。魏宏静老师，魏老师你好。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
对，老师，我刚刚看着你的背景，哇，吓一跳诶，您是北京大学的哲学博士。对，而且你曾经也是记者对不对？
是。
哦，以前你在哪里当这个记者或媒体工作？
我在那个大学毕业以后，因为那时候报禁开放，
对，
曾经短暂的在那个一些小报社工作，后来进入比较长期的工作是新闻局的光华杂志。
哦，是是是，
将近两年，那也是我最长的工作经验了。之后我就没有上过班了。
哇，那老师你真的经历好特殊啊。但是以前我们的工作有点像，我之前呢也是在台视、中视公共电视呢做媒体的工作。对，但是您很快的就进入了一个非常专业的一个系统齁。是因为后来当记者之后才发现自己新的这个一条路，然后开始到北大念书吗？
没有。我的经历比较特别啦。
对，
我就是也不是真的就是从事那个学术工作啦，我就是一个不喜欢工作，然后喜欢到处玩，然后所以我其实念了很多东西，我最后念哲学，这是一个这个其实不是我原来规划的啦。我大学是念商学，然后是我硕士是念那个国际关系，然后我硕士在英国念的，然后我念过佛学院，我念过神学院，我念过那个宗教研究所，但是都没有毕业。那后来因为就碰到北大的一个老师，那他把我叫去北大念书，
是
就这样。
Oh my god！ 但是你一直可以就是说做自己想做或念自己想念的书，这很不容易哎。
啊，有好爸爸跟好老婆吧。
哇，好，那真的是很有福报的一条路哈。是，那么我们其实提到就是今天的这本书，刚刚呢特别呢跟魏老师在节目开始前先聊了一下，我觉得好奇说像这样的一本书哈，我们毕竟知道，我记得荣格是1961年离开的，你看到现在也六十几年了嘛。对，那到底呢它跟现代人的关系是什么？老师一下子就讲到了一个重点，就是现代人的心理断裂关系。
是，
对，可以从这个地方跟我们聊聊吗？为什么现代人的心理的断裂呢跟荣格有关系呢？
我想是这样啊，就是说哈，现代人对整个世界的认识哈，就是我们的崇尚的那个典范了，是一种科学的。
对，
那科学革命是从牛顿开始，然后牛顿之后建构了一个非常有效的了解这个世界的方法。
对，
然后这方法扩展到各个领域。
对，
但是这个方法呢，就造成我们的心灵的一个断裂。
对，
因为人我们相信，就是说用科学的方法可以掌握自然，
对，
然后了解人类，
对，
了解整个宇宙，
对。
那但是那我们的心灵 我们的心灵的深处的东是心灵的深处的东西，它会被归咎于一种我们不可触摸的，然后好像非常遥远的，然后甚至我们甚至在这个世界上是不是这么重要的。
对，
比如说是宗教，
对，
就是、宗教，然后宗教它宗教要处理的就是我们生从何来，死往何去，
对
的这个问题啊，反正科学这个问题是不碰的，
对，
因为反正碰不到，
对
啊。那我们总的来说，就是弗洛伊德探索了人类的那个心灵深处的问题，
对，
他也就是原来的那个就是科学的典范哦，所碰触不到的、原来的精神科学哦，他处理我们的心灵的问题哦，
对，
他还是在一个所谓的科学的典范，就是物理学的那个典范的那个角度之下去进行的。
对，
好，他我们的精神出问题，他可能认为说你就是神经系统出问题，
对，
你在身体的哪一个部分出问题。
对，
可是那弗洛伊德他不认为是这样。
对，
我们心灵有一些东西，有一些那些能量，不是我们表面上看到的这么简单，
对，
它是一种能量的问题，
对，
它可能是 stuck 就累积在某一个地方，我们要去探索这个东西。
是，
但是弗洛伊德他毕竟他自我期许他还是一个科学家，
对，
所以他能追寻到的，而且他把自己设定的就是在我们个人的部分。
对，
那我们个人呢，我们一个人这样活生生的出现在这边啊，
对，
很清楚的就是你爸爸妈妈生出来，
对，
那然后你最后你就这样死去了。
对，
爸爸妈妈生出来之前呢，
对，
爸爸妈妈死去之后呢，这些东西难道对你的心灵没有影响？
对，
你死后难道就是你死后你不会再对你后面有影响吗？
嗯，
或是说你生出来的时候难道你是清清白白的，就是你什么东西都没有？
对
啊，就这样生出来吗？好，荣格不认为这样。
嗯，
荣格认为说我们人生出来以后，我们的心灵哦，它就好像一个从工厂里面就是出厂的一个电脑一样。
对，
它的那个 CPU 其实是被 format 好的。
对，
那我们每一个人就是有一个共同的这样的 format 这样的心灵。
嗯，
那这些东西也就是说我们每个人我们放进去的这个东西，这个资料，我们可以有共同的理解。
对，
这个就叫集体的。
嗯，
哦，那集体的，我们就是我们只要是身为人，我们就会有一个对这个世界，我们有一个共同的看法，我们可以共同的这种理解的这种方式。嗯，那弗洛伊德他不探讨这些东西。
OK， 他以个人为主。
对，他就是个人，我们个人生出来，我们就是一个我们，他所谓就是那个心灵，就是像个白板一样。
对
啊，这是那个这个理论是让是社会科学家提出来的，英国的洛克所提出来的，我们心灵的白板说。
对，
后来我们经过了各种经历，然后这各种的资料、各种经验，然后加入我们的心灵，
对，
然后我们才成为现在这样的人。
对，
那荣格说，其实不是，就自古以来，比如说亘古的这些神话、童话，然后亘古以来的这些每个人的这些经验，它都是它累积的，在我们后来在出生的人，我们还是受这些东西影响，不知不觉的就是受这些东西影响。
对，是，
嗯，那所以我们会有共同，我们有共同的东西，那这些共同的东西呢，组成一种我们集体的心灵。
嗯，
那荣格他会去探讨这些集体的心灵。
对，
那这些集体的心灵啊，他会产生一些我们集体我们自己都不知道影响我们的东西。
嗯
啊，这些可能就是宗教的起源。
对
啊，它里面蕴藏的一些意象，
对，
蕴藏一些影响，跟在我们的就是 文化里面，我们在神话里面这个都表现出来。对，
哇，所以呢我们看到就是说弗洛伊德有所谓的表意识、潜意识、潜意识，但到了荣格呢又有集体意识、集体无意识哈。那么如刚刚就是说魏老师所说的，从个体呢到群体，那么我们今天的这本书呢就会从荣格这样的一个可以说是他的这个学术对人类的贡献来进入。我们先来休息一下，再请老师来跟我们分享自我与原型。回到节目当中，今天呢我们邀请到我们的好朋友呢魏宏静老师呢，事实上呢主要来帮我们推荐的这本书是心灵工坊所出的自我与原型哈。荣格的这本书，厚厚的这一本书，恐怕真的是要很有耐心很有兴趣的朋友哈。所以老师呢跟我们的这个导读确实是非常的重要哈。老师其实这本书提到就是说自我跟自信的关系，可以跟先跟我们分享一下，那什么是自我，什么又是自信呢？
OK， 自我跟自信啊，这个真是就是中文的翻译的名词了。
对，
然后它如果是用英文来讲哈，这个自我哈，这在专业的名词叫 ego 哈，这 ego。这个是在精神分析里面的名词，但是我们可以用一个就是比较通俗的用法，我们可以想象它我们可以说那个就叫一个 self， 就小写的 self，
OK，
然后它的相对的就是一个大写的 self，
哦、oh,
它如果就大写的 self， 我们就把它翻译成自信，
OK，
我们从小写的 self 跟这个大写的 self 大家来看哈，
是，
这个小写的 self 我们可以把它解释成我们可以我们对自我的定义，
对，
就在我们意识上面，我们怎么样定义自我，我们怎么样了解自我，然后我们怎么看到这样的一个我，甚至就是我这个我怎么去看世界。
对，
好，那有一个我们在探索这个自我的时候，我们的理性，我们的思想，我们自然就是会一直往前面，我们一直往前面追嘛。
对，
我们几乎不管你信不信宗教，你总是会追到说那这个人生的意义是什么，
对，
这是终极是什么东西。
对，
好，那这个意义呢用通俗的，如果我们用通俗的这种说法来套到荣格的理论上，荣格说的这个 meaning 这个意义啊，就是这个大写的
自信，
就是 self，
自信。
他深藏在就是在我们的心灵的那个深处里面。好，荣格对自信的定义哦，他的定义就是说他是心灵的全部。
对。
好，然后他也是心灵的周界。
是。
好，这样的定义就是有说等于没有说。
是。
因为就是他等于所有的全部的东西。
浩瀚如大海。
那然后 Ellinger 这个就是说后荣格学派的很多学者哦，就是都是在对荣格的这些有说等于没有说的，但是又非常重要的这些理论，
对，
做发展。
对
，Ellinger 就是其中一个，
是
啊，他是属于那个古典学派的一个荣格的那个分析师啊，
是，
所以他在说自我跟自信的这个。在定义跟自我跟自信的这个关系哦，就是说自我怎么样从自信发展出来？我们可以从看那个小 baby 哦，小 baby 的特点哈，就刚生出来的时候，他是一个就是觉得说全世界就是他的，
对，
全能自大，
是，
那就是全世界都要以他为中心，
以他为中心，
好，
对，
慢慢的他会分清楚自己跟外界的这种关系，
对，
这你可以，我们可以说，这就是说，他慢慢的生出来自我。
对，
所以说，我们如果想象，就是说，自信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圆圈。
对，
那 Ellinger 就认为说，这个自我，它是在这个很大的圆圈里面的一个小圆圈。
嗯哼，
啊，那这个自我就慢慢的就脱离了这个大圆圈，
大圆圈
，然后就是一直脱离，等到说你全部的。最好是我们全部的脱离了这个大圆圈，因为你才知道说你是你，世界是世界，
对，
外界是世界，那但是呢你中间又不能断裂，
嗯，
所以自我跟自信中间有一个非常神秘的 一个一神秘的连结。
对。
啊，那最好最好的状最好的最好的状况就是说自我跟自信哦，就是有个若即若离的，就好像一个相切的圆。
对。
啊，这样就是若
是
就那然后中间那个线又不能断掉。
嗯。
但是如果拉的太长呢，万一把那个线拉断了，然后你跟自我就脱离了，这个就是就像精神分裂。
对。
我跟世界没有关系，而且非常混乱。
嗯，
可是呢，等到我们一直成长，一直成长以后，我们的人生的下半，我们人生的下半段，其实呢，我们是要慢慢的回去找那个，不管叫生命的意义、生命的原则，所以我们要慢慢的要往自信的
方向在前进。
好，但是这个前进啊，你必须要带着明明白白的自我前进。
啊、哦，是，
不然
你不能否定掉自我，
不行。如果回去，在我们小时候，在脱离的那个自我跟自信脱离的那个过程哦，自我跟自信中间有重叠的地方，
对，
重叠的那地方啊，但是你的方向是建立自我，
对，
所以就是不管是社会或是你自己，你也可以允许自己有时候放肆放纵，
对。
好，那时候因为你是在发展，
对。
可是我们可以想象，一个中年以后的人，你如果是在那放肆放纵，你回去了，那个就不是你的发展，而是说你变成全能自大。
嗯，
全能自大就是你回到的那把那个原来的自信的那个范畴的东西，
对。
你把它当作那些东西的能量能力都变成是你的
自我，可以这样讲。
对，就是原来我们小时候的那种全能自大是因为无知。
对。
那后来我们如果在中年之后，如果是回去之后把那个东西当作是自己的话，那个时候就是你的精神状况的混乱。
OK。
啊，那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在我们的社会上面，其实很多，尤其是在宗教上面哦，我们要看到很多的，也就是新兴宗教上很多的大师，
对，
很多大师他可以说他是什么什么大师，什么什么菩萨再来，或是怎么，有点类似这种状况，
是，
因为把那种集体的那个自信的那个不属于自己的部分的那些的能量，他。
套到自我的身上，
对，他就认为是那些是他自己的。
哇，那事实上就是精神困难了。
对，那其实但是因、哦、为什么可以有这么多的信徒？因为我们绝大部分人都有这种问题，这种困扰。
是，
因为你可以觉得那个很相似，因为我们是从那个自信出来的。
对，
我们曾经。那毕竟那是人类集体的东西，
对，
就我们是这么的熟悉，这么的相似，
对，
觉得那好像是我的，
对，
但是其实那个不是我的，
是。
那荣格说的是，我们应该要经过一个整合的过程，我们是要扩大我们的自我，
嗯，
这个自我是从自信里面攫取能量，
对，
把这个自信里面的。那个能量整合到自我里面，
对，
而不是我们回到那个自信里面，你进入了那个自信，你觉得好像都变成你的，但是不是变成你的，
是
你是被自信吞噬了，
是，
你是被整，你好像就是沉入了那个大海里面，你以为你徜徉大海，大海都是你的，不是，你是被大海吞噬了
啊、哦！所以如何去发展这个自我，而不是透过这个断裂或否定的方式，才能够趋向那个自信的圆满哈？那么这一路上呢，到底有什么样的方法或机缘？我们来休息一下，再请老师呢，透过这本书来跟我们更多的分享自我与自信的关系。刚刚节目呢，光是从这个自我跟自信这个部分的这个分享哈，哇，我就在听着这个眼睛都发亮了。那么老师，其实你刚刚也提到了一个重点，就是我们每个人事实上都有这个一出生都有这个自信的经验，这个部分我们的知根知底的渴望是存在的。但如果呢，我们的自我是断裂的，或者是我们否定自我这个部分，事实上呢，我们跟自信反而更远了。 那我到底要如何能够是一个健康而安全的让这个自我能够发展而去向那个自信的圆满呢？
哦 OK， 当我们开始成长之后啊，就是那个自我出现，我们可以开始区辨哦，我们跟外在世界的那个关系，我是我，外在世界是我，外在世界。好，那我们要知道说，集体的不是我的，
对，
好，那我必须要发展，我不在发展的，我才能得到那些那个集体的能力跟能量。这个不是说我拿来就有，
对，
好，那这个我们在发展的那个过程，我们隐隐约约可以知道说有一个我们可以敬畏的，我们更高的，比我们更高的那个我存、那个我存在。那这个东西呢，就是荣格说的，我们心灵的那种很自然的那种。宗教的那个功能，
对，
我们用想象都可以想象出来，这个世界上一定也好像就有一个更高的神吧？
对，
好，那荣格说，好，这个自信呢，也就是神的原型。好，我们又提到了原型这样一个荣格的心理学的这个概念。
对，
原型啊，原型在荣格的这个心理学的这个概念里面啊，他的意思就是说，就是古老的那个象征，
对，
就是自古以来哈、我们这个世界上哈，我们可以看到有多少的 image， 多少的这个意象啊，就有多少个原型，也就是原型有无限多种。比如说我们说父亲有父亲的原型，母亲有母亲的原型，父母的关系有父母的关系的原型，父子关系有父子关系的原型，不管是不是一个 image 而已，而且就是。包括关系，
对、
包括一些那种状况。那我们说为什么它叫原型，也就是说这些 image 它会有一会在某一些状况里面，它总是会有一种重复的，那然后它碰到某些状况它会有一种固定的反应。
OK，
好，
那就可以找出一些就是脉络或结构嘛。
对，那这些东西、我们是用脉络跟结构去推估这个原型的存在。
对，
我用一个数学的方式，我经常用一个数学的方式去表达。
是，
它就是说像我们所熟知的那个毕达哥拉斯定
理。对，
我们说直角三角形，
对，
直角三角形有无限多个直角三角形，
是，
它只要满足几个条件，就两个短边加起来大于第三个长边，
对，
然后这两个短边的平方和如果等于第三个长边的平方，这个叫做直角三角形，
对，
好，这是一个公式，
是，
这个公式它有没有内涵，它有没有内容，它没有内涵，没有内容，因为它要表达直角三角形，你可不可以从一个A 平方加 B 平方等于 C 平方，我看出一个直角三角形长得什么样子？没有，只有在脑袋里面我知道它是一个直角三角形。
对，
所以原型就有点类似这样，
是，
它是没有内容的，它是没有内涵的，它是我们的经验我们加进去。
对，
比如说父亲，每个人有不同的父亲，
对，
可是真正的父亲是什么样子是我们的经验，
对，
就是加进去，
你会有你的看法，
是，所以这个原型啊，自信，我们回到这个自信啊，自信它就是最，荣格说它是最高的原型，
对，
最高的原型那就是神嘛，
对，
大写的神，
是，
好，那这个神呢，所以这个神呢，它就是有那种那种最令我们敬畏的，然后那个最神圣的最高的那个力，那个能量。我们就是要朝那个方向走，
对，
所以自信是引导我们的人生，
对，
因为我们总是要朝那个最高的那个方向，那个走进去，所以就在这个心灵里面啊，有这种无限多个原型，然后组成了我们组成我们的心灵，
对，
组成我们心灵里面呢 ，conduct 我们的这个心灵的这个原型就是我们的自信。所以就是自我跟自信的那个线，就是这条神秘的连带，就是这样这样 这样拉住。我们要 我们的人生的方向是什么东西呢？从神我们走出来，那最后我们的心灵我们要回到神。
嗯，所以来到就是这个神这样的一个表述方式，事实上您刚所说的就它就是一个无限的原型，可以这样讲吗？
是
哇，那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从自我发展走向这个无限的原型，这听起来要好有点抽象。那么落实在生活当中有什么方法吗？有什么方法去对焦或印证吗？
这个哈，就是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哦，
对，
如果我们活得够长的话，
对，
活得够长，通常过了中年之后的，
是
中年之后的人啊，大概都会有这个需求，
是
啊，过了中年之后的人啊，就是你可以，就是生命的那个方向啊，或生命的样貌，大概都定了，
对。
绝大部分人
对、
啊、大概都定了、啊、可以做到的事情就做到了、啊、不能做到的事情就是
要改也很难了，
对啊，那就反正就是那样，
对，
这个时候呢，我们总是还有一些缺憾，
是
人生总是有缺憾，
对，
然后这个缺憾呢，隐隐约约就是带领你就是去找到那个要补足你心灵缺憾的那个东西，
对，
好，那这个东西呢，我们有很多的方式，
对，
啊，那这个方式呢，绝大部分的人哈，
对，
绝大部分的人可能会寻求宗教的慰藉，
对，
然后这种宗教慰藉，它是一个很广义的那个宗教的慰藉，然后不管是说我们开始去画画，我们开始去学东西，我们开始去唱歌啊，然后我们开始觉得说啊，我要为自己活着，
嗯，
啊，我要为自己，这些其实我们都是在安慰我们的心灵，
对，
啊，那这些安慰我们的心灵呢，我们可以用各种的方式，然后各种的方式呢，荣格心理学哦，它有教导我们一些方法，
对，
啊，这些方法，荣格自己用的方法呢，
对，
他自己方法，他是把自己关起来，他开始去画所谓的曼陀罗，
嗯，
啊，那他开始去做冥想，积极想象，但是我们绝大部分大概不太有可能这样，
对，
荣格有一个很有钱的老婆可以供养他，我们可能没有办法这样，但是呢，我们可以让自己安住在一个你可以愿意就是很心甘情愿的去做的事情上面，专注的去做
哦，任何一件事情专注一件去做，一门深入，
包水饺也可以
哦，好，光是在这样的一件事情上就可以越做越深，所以每个人事实上重点是你能够找到这件事情持续的前进哈。好，我们来休息一下，最后呢再继续来聊一聊到底这本《自我与言心》这本书呢，期待带给现代人什么样的启发。诶，本来觉得很难哈，那么这本书里面确实有很多就是荣格的理论嘛和知识嘛，但听到包水饺就觉得有机会了也就是说，即便是一件生活当中的小事，我们都可以不放弃的，那么越做越深，持续性的前进，在这个前进不放弃的过程当中，我们的身心灵会改成什么样的质变吗？
我们只要专注，
对，
只要专注那一件事，
对，
我们就可以感觉到那种变化。
OK，
对荣格来说，荣格说这种是一种炼金术的过程，其实人要专注其实不太容易
啊，很难啊，尤其现在要分心的事情太多了。
这种专注啊，就是那种炼金的过程，就像炼金术的炼金的过程啊，它会经过几个阶段了、啊，基本的阶段了、啊。第一个哈、啊，就是它一定是啊，你会到那种就是心灵非常黑暗啊，非常痛苦的那个阶段。
是
那个熬过去啊，它会进入一个啊，好像非常清明的那个阶段。那个清明阶段就好像我回到那个伊甸园里面，
嗯，
那在那个伊甸园里面，你觉得什么东西都非常美好，但是那个东西就是不能在那边停留了
哦，
在因为那个那里是没有生命力的，
对，
就是那个叫在炼金的过程，那叫做白化的阶段，白白的就很像我们在看那个什么。 什么魔戒那个电影啊、哦，就是那些精灵啊，
对，
然后透明的白白的，
对，
那个东西其实是那个是没有生命力的，
是
我们要回到现实，我们要回到现实的生活里面，要注入那种生命力，所以那个叫红化的阶段，
对，
那个才有机会就是练出那个真正的那个黄金。
哦、oh, 是
对，所以就是要经过这样的那个循环，就要经过这样循环，甚至它是一个循环的过程。
对，
好，那这个东西我们永远不知道我们是走对路还是走错路，
是，
但是只要走上去的话，它不会有错的路。
对，
它不会有错的路，是怕的是你停下来。
对，
不会有错的路啊，它是因为它是像走入一个，在基督教里面有一种迷宫，它叫做明证。
对，
它那明证就是你走进去，一般我们说的迷宫你可能是走不出来的，你可能在某个地方会停住，那个明证是你走进去，你每条路都会走到，但是你会绕一圈，你会走出那个出口。
嗯
啊，那这个是传统的基督教的一种就是民思修想的民思帮助冥想，就是修行的这种那个方式。
对，
走那个明证，荣格的这样的方式，有点像走这个明证。你只要你要继续走，你不能停下来，停下来反而会有危险。
嗯，
啊，就是你继续走，一直走下去。那这个就是个体化的过程。我在走的过程，在每一步我都走过了。就是表示说你走的那个过程，你把周遭的东西你就整合进了我的自我，所以你才叫做走过去嘛。
对
啊，都走就通通走完了，你就走完了这个个体化的过程。
对，
理论上如此，但是我们可以想象哦，这个可能就是没有人可以真的在一辈子当中真的走完这个过程。
对，
所以因此呢，荣格的这个理论就又有那无限生命的那个有点那种无限生命的概念，
是指生生世世的概念吗？
有点，
对，
好，但是这个是不是轮回呢？荣格没这么说，
对，
好，没这么说，
对，
但是最少就是说，生命就是说，人类的生命既然是有集体的，它是一直延续下去的。
对
对，
嗯，
不是在我身上完成，
对，
在你的身上完，
是，
也是在你的身上完成，在后面的身上。
OK， 这样子，所以拉回到个人来说，就是说我们一条路要持续的走下去，包水饺就包水饺，不要一下就去做蛋糕了，是这个意思吗？哈，
用同样的心情跟感觉，你可以觉得说那个水饺就是蛋糕、
哦、
蛋糕就是面包，
理解
都可以，
重点是内在的专注力，
就是那个事情
专注力，
知道你在做什么事情。
OK， 然后持续的前进。哇，这个很练耶、哦、确实在、尤其是我们现代人的这种各种各式态非常非常多元的讯息爆炸的这个时代当中，光是要专心都很难，要专注都不容易，这样子。然后这个或者意识到自己不断的在就是碎片化这个部分都不容易，所以这确实是好像是一段这个身心灵的就是修行之旅。那么这本书其实最后要给大家的启发也是在这个地方吗？
这个书其实是非常学术的书了。
对，
那但是呢，它可以给大家一个架构。
对，
但是我也要跟就是对荣格心理学有兴趣的那个观众读者们说哈，这个只是荣格的发展荣格的理论的一就 Edinger 就是只是一个说法。
对。
对，因为荣格的理论哦，我刚刚说他是无限无所不包，
对，
他无所不包，所以后代的学者就有很多种发展的方式。
对
，Edinger 是古典派的，另外有这发展派的，比如说还有另外一个英国的学者 Michael Forden， 他就有另外一种不同的讲法啊，他的说法说啊。我做一个比喻哈，
对，
比如说自信，
嗯，
自信它就像一锅绿豆粥，
对，
好，绿豆粥，那我们呢生出来的时候是这一锅绿豆粥，那 我们在成长的过程，我们就慢慢的发展出来各种关系。我开始认识妈妈是什么东西，
对，
所以跟妈妈的关系，我们在心理学上面，我就要把它分化出来。
嗯，
这个功能我就要分化出来。哦，我认识了妈妈，我认识了爸爸，
对，
我认识了父母关系，我认识了朋友，怎么样？一个一个分化出来，每一个里面呢，都含有原来自信的那一里面的那个内涵。
哦，
所以自我跟自信就没有断裂。
对，
那我们自我的功能是什么呢？就把这些所有的分化出来的东西，我把它整合起来，
是
都在我的脑袋里面，所以我自我跟自信也没有分开。
对，也无差别的哈。是，
这也是一种说法。
从这个角度来看，确实是我自己非常喜欢那个荣格讲的一句话，但今天这句话呢，听老师的这样的一席分享之后，完全有了一个新的看法，就是他说最美好的事情都发生在路上。
是，
对。
是，
但呢，这个以往呢，看到这句话呢，跟今天呢再重新就是去看这句话的时候，完全有不同的角度哈。从自我到自信圆满之路，自我与原型这本书，欢迎大家一起走进来。非常谢谢魏老师今天的分享。
谢谢，
好精彩，真的好精彩。
谢谢主持人。
谢谢，然后我们在这个地方跟听众朋友说声拜拜。
谢谢，谢谢大家，拜拜。
拜拜。
拜拜。
啊，好精彩哦。听到我都有点忘神。